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参加我们 E2M Research 的周五聊天活动。我们三个人每天每周五晚八点会围绕着数字货币投资这个领域，选择一个话题进行深度讨论。然后本次聊天的主题是币圈生存长期主义还是随机应变。这次的主题是裴才提出来的，要不然就先请裴才来聊一下这次选这个主题的原因，然后奥德赛和我再对此提一些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再进行讨论。
好的。其实上我觉得这个契机呢，其实上是有两个，那么一个呢就是上次我们参加那个开放世界机器敌人的那个读书会的时候，那个波克尔提了一个那个社会的这个柏拉图就是乌托邦跟这个人性工程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嘛，就是一种是说，哎，我希望有一个长期的规划，然后这个长期的规划去打造一个最理想的一个世界。那还有这个波克尔说的说，哎，你不应该去这么干，应该只是说这个做一些零星工程，那么就是挑选一个最着急最紧迫的问题先去解决。其实我觉得这个逻辑呢跟我们在整个数字货币上的那个投资呢有很多也很像，包括我们后来在 Twitter 上，那么董真也提了一个说，哎，那么在其实上有长期规划的这些公司是有优势的。那么这是一个契机，就是说那这是两种哲学。虽然他我觉得我现在认为这个在这个社会这个领域，我更认可波普尔说的这个方式，就是说零星工程要优于这个乌托邦主义。但是在投资这一块呢，我也没太想好，就是说，哎，在投资的这里面，那么这两种哲学，哪个更好一点？那么这是一个契机。第二个契机呢，是确实在这个币圈里面就一直是有这么一些的，热点的转换。那么每一轮的牛市，那么都会出现一些新的概念。那么包括很多这个新的，我见到的很多的新的这个朋友，或者说身边的一些新人，他们想进来这个圈子，通常呢，也都会去追逐这些热点。那么我们也见过了2017年的 ICO， 那么2020年的这个 DeFi， 然后 GameFi， 那么这里面就这个包括我们自己，其实上也是有一些，也确实投中了一些项目，确实回报很好。但是呢，也确实长期下来感觉也好像，这个追逐了很多热点，然后最终也是血本无归。那这个时候也引发了我另外一个思考，就是在币圈这种长期主义跟这种追逐热点项目，或者说是随机应变，就是说，哎，我记得，其实我记得那个，上一轮熊市我有点忘了，有一篇写的很好写的文章，我当时还挺认可的。他就说，哎，币圈每一年的投资逻辑都不一样，那么可能有一年是跟着 BN 的 IEO 就收获就很好，那又有一年可能是DeFi， 那有一年是可能 GameFi， 就是他在不同的这个时间线上，这个就是会有一个不同的投资策略，就是。当时听着感觉还挺也挺对的，好像也说的还有那么道理，但后面想想好像也是不是也有一些是事后的诸葛亮这样的，是一些这个马后炮效应，就是说可能这个在前面去看，实际上这个事情并没那么清晰。那么这些你的投资策略真的是要这个一年一换吗？还是说在币圈更就是生存下来这个？更直观的，还是应该是坚持一些长期主义啊。就比如说，我只拿 BTC 跟以太坊，然后不去追逐这些热点，不去追逐这些新项目。对，然后其实我跟很多做 VC 的朋友，包括我们有一个同学也是做 VC 的，也跟他聊过，他也是觉得他也讲了一个逻辑说，说币圈的这个每一年的，你看这个除了 BTC 跟以太坊之外吧。就是每一轮牛市，可能这个前五十名的币都会全部换一遍。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你去如果能赌中一个从寂静无名能进到前五十的币的话，那个回报率是非常高的。那么他们一直也在去想说，哎，我能不能投出来一个项目， 它能够进到这个市值的前50，那么从几有就有可能从一个几千万美金的一个初始估值，能涨到这个像Avalanche 这种Solana 这种最高的时候有几百亿美金的估值，感觉这个回报会非常好。对这个事情，实际上一直对我来讲，实际上我也是我自己也是有点困扰的。那么，所以今天也是拿它来，去刚好也跟奥德赛跟董哲一起讨论讨论。我觉得这里面，我觉得币圈吧，应该说我把它归类的话，应该是有三种这样的生存主义吧。一种就是我认为就是纯粹的长期主义。那么，比如说。就他只买，就是整个的投资就那只盯着 BTC 跟BTC 做。那最早的就是说有这种叫我们那个时候就叫这个 BTC 叫 Maximum，就是就是这个就除了 BTC，其他的都叫这个 shitcoin 或者叫这个垃圾币或者是叫山寨币，对吧？这是 BTC 至上主义。那后面呢？那现在可能ETH 在2017年崛起之后，好像这个逻辑有一点点改。那么就是说，哎，那除了 BTC 跟 ETH，那么其他的都是垃圾币。那么这是一种我觉得比较偏长期主义或者是说大币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策略。那么还有一种呢，投资策略呢是我去年 DeFi 那个时候，我觉得本末社区喊出了一个口号，叫以末制裁，以本守之。他的意思就是说，那 BTC 确实可能是一个值得这个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大币，它是一个本位币，或者说，但是它的回报呢没那么好了，那么所以说呢，它不太适合做进攻，反而适合做防守了。那也就是说，我要去找这些小币，去搞这些 DeFi 跟 Fi，然后去赚钱，然后呢再换到这个本位币 BTC 的本位币啊，所以他们叫本末社区嘛，原来是那个，也是原来币圈一个炮击军搞的，就我觉得他这也算一种生存哲学吧。那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这种追逐热点的，就是很多的散户，包括很多的一级的机构投资者嘛，他们可能更多的都是去希望去。找一些新项目，我去投一级，我在天使轮就投进去，或者说我去，更多的去找一些新项目。那么每一轮呢，确实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这种在 IOTA 上赚了1万倍的这个神话呀，然后Solana 上赚了，在2021年也有，确实是 Avalanche、Solana，甚至包括 DOT 上面也都确实有。也有一些很多回报非常好的一个案例，所以说这三种生存哲学呢，我自己是比较倾向于就是第二种的呀，就是我的80%的这个资金都是在这个大的币上，但是我可能会有一个20%的头寸呢，去放一些这个放一些小币，就是如果说哎，比如说我觉得。有些热点出来了，比如 DeFi 呀、GameFi 啊，我觉得这些可能也值得去搏一把吧。对，就是因为他们有可能确实的潜在的回报会更好一点。对，大概就是我大概就是这个整个今天晚上讨论的背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把问题抛出来，先看看这个董哲你们跟奥赛你们对这个就是这样的三种的生存哲学。那么，或者在币圈投资之道，你们的见解是什么样子的？您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合理的地方，也有什么这个不合理的地方？对。
OK，我接下来说之前，我先问一个可能稍微有点难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什么是长期主义？
我简单理解长期主义可能还是从时间上吧，就是说，比如说是巴菲特说的那个，如果你不打算持有一个资产10年，你就不要持有它5分钟，就是这种，我觉得算不算是一个从时间这个维度上来看，就是说，或者说叫类似于在币圈的叫 demo hand，就是说我拿着我就不动了，我就会拿很久，BTC 的这种 holder 吧，holder 就是这种就是 holder 主义吧，对。
那我围绕着这个，就是你这时候给的定义，我再追问。那如果
拿着 Luna 那个拿着十年，而且就等于是他从头到尾，包括到现在，他都打算一直拿着，那这算长期主义吗？
好像确实也有道理，就是光从时间这个维度上，那如果在，可能是不是说，就是因为你，打算它持有很久，是不是？所以说你去持有一些这种相对来讲，它像 BTC ETH 这种，大家比较公认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龙头的币，那觉得它可能会就是这个存活期会更久的币，再加上这样的一条，就是我首先我要拿它很久，第二条呢，我把我的这个筛选标准提得高一点，我只去拿这种不容易死的币，就是说它至少在时间上，就是不管是从它的生态上，它就是时间上，它已经经过了这个时间的验证，它确实是的生命力更强的一个币，但是它绝对它也不可能说绝对不。完全不会死，但是他可能死的几率要比 Luna 这种要低很多。
那 OK，那我再追问一下，假设说有一个人，刚刚进入币圈，他什么都不懂，比如说就是一个老年人吧，那他一进来，然后听说 BTC 好像不会死，然后他就想着 OK，我就买它在这持有10年20年，那么他是长期主义吗？
我觉得，按我的定义，我觉得应该算了吧。
我自己的想法会有点不一样啊，我并不觉得说好像比如说我刚觉得这个，比如说这样例子，他刚入币圈，他什么都不懂，然后他就打算我就抱着一个东西拿着十年，他其实他只是刚好碰到 BTC，对不对？他可能也被别人说说去拿了 Luna 或者其他莫名其妙的币，对不对？那
好
你用
，OK。
结果，对，你用结果去论的话，他只刚好拿到 BTC 而已。那么他就是长期主义了，他抱这个心思不小心拿到的 VCH 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他就不是长期主义了。然后那还取决于说那一下他的运气吗？就是运气决定了他的长期主义，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
OK，我大概理解，所以说你觉得是长期主义，可能是除了这个时间这个维度，实际上更重要的还是他是不是真正的认可了这个币，或者说是不是甚至是不是真正理解了这个币的这个它的一个价值观也好，或者说它为什么值得拿，其实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其实，巴菲特他讨论不仅要看他那一句话，你不愿意持有他10年，就不应该持有他10分钟。你要更深的来看，巴菲特其实提出了一个叫小岛模型，就等于是，他说就等于是你买了一个资产，如果你接下来流落到一个小岛，比如说1年还是10年，OK，你都不 care 这个币，其实就等于是你心里不慌，就等于是这其实隐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为。巴菲特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讨论过，就等于是他喜欢买什么样的一个企业呢？他说，他最喜欢的那种business，他可以很轻松判断5年后、10年后跟现在看起来很像，然后它规模可能会变得更大，可能会做不同的事情，但基本原则是一样的。比如说最明显就是苹果，苹果10年后它可能会卖不同的 iPhone，可能会卖一些新产品，但它的这个商业模式是一样的，所以我的理解就等于是长期主义它不是说好像一种时间，它也不是其他任何的，应该是你能够轻易的看到它的10年后的样子。然后，既然如果是按照这个定义的话，那么我们再反过来看，长期主义一定要持有10年啊？不是的，比如说我能够轻易的看到它10年后的样子，那么今天比如说它明天价格就涨了100倍了，我觉得高估了，那我明天可以把它卖掉的，我凭什么一定要持有它10年呢？或者到了明天，我发现我看不懂它10年以后的样子，那我同样也可以把它卖掉。到了明天，我发现一个更好的资产，我也可以把它卖掉。这个长期主义，我觉得并不完全跟时间的维度绑定。它其实我更觉得，它其实讨论是一种长期的眼光，你能不能看到一个东西10年后？这是我的想法啊。
OK，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像刚刚你说的话，这个其实上还牵涉到一个对于一些估值的问题。我觉得你真的对一个东西10年后的估值，就是这个，我觉得我现在也是有一点点的搞不清楚。就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些很新的东西，就是 它的估值很难动，对吧？就是我就不以 BTC 为例吧，BTC 这个可能更难估一些，你就以特斯拉为例，对吧？那特斯拉在它200块钱的时候，那么它的其实上那个时候一直在亏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话，其实上你对它的估值是挺难估的。那你可能虽然可能在特斯拉上哦，你可能觉得，你能建现在这样的一个认知，觉得它10年以后它可能能占掉整个电动车会是整个这个汽车的主流，然后特斯拉又是这个，又是这样的，可能这个赛道里面的这个。肯定是一个类似于能拿掉很大的一个市场份额，它是一个大猩猩。这种，但是你真的能对它的估值做出一个很精确的判断吗？或者说，比如说 BTC，就我说，或者就以 BTC 或 ETH 为例，那4000美金的 ETH 跟现在的1300美金的 ETH，它在4000美金的时候就一定是高估的吗？就是如果你真的能觉得，比如说这个ETH，它10年以后它是这个世界计算机，它上面的整个的 Layer 2的生态啊，智能合约的生态是像我们原来谈论的那样，它可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你去你会不会觉得它4000美金其实上也是被低估了？那只能是那会不会说，其实上你并其实上你就是在估值上你也很难去。精确的定位到它合理的是多少？那比如说现在1300如果是合理的话，那4000美金那算不算高估了，对吧？那我觉得这个里面也是一个估值的难题，对吧？我当然我觉得我认同你这个你要理解它的这个10年以后的样子，对吧？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一个前提。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事情的发展跟演化，它可能真的就是要到了那一天才可以可能更清晰。所以而且我觉得这估值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那个一个东西，因为很多人也在我很多人其实就是我这个也吐一个小槽，很多人在我推荐就是很多人原来对川主也很推崇，但是。在川主发了好多这种 ETH 的这个价格的判断的一些推文之后，现在很多人又开始说，哎，你看这个王川他在4000美刀的时候还在说 ETH，然后现在已经1000美刀了，那你说他是不是就是一个韭菜？是不是他这个就不是一个长期主义？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加了这个，就是我，但是我觉得你第一条我是认可的，就是不仅仅是要看时间，要看你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尤其是看你他对他未来的一个预测吧，对啊，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长期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但是我觉得我估值这个维度我是不太认可的，我觉得非常难，就是，对这种尤其是这种大猩猩资产的估值是，至少我没看到一个非常能说服我的模型，对。
我能理解。关于如果从估值的角度的话，我想到大概是三个点。第一个点是，首先估值非常难的话，其实这边巴菲特他的思维是就得是去挑容易的题做。他有一句名言是说，他去努力寻找能够跨越的1英尺的障碍，而不是去寻找飞跃7英尺的能力。这是他所讨论能力圈这个概念，就是他比如说苹果公司，因为它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未来10年都。你可以很容易看得清楚，所以这道题的估值是很容易的。但是，比如说很多科技公司，比如说对他来说，就得是可能明年能不能活下来都不知道，所以这种估值就很难。没错，估值本来就很难，所以难题不去做，去做简单的题。所以去做简单题，其实也是长期主义的一种方式，就得是我只去做那些，我能够很轻易看得到，对我来说能够很轻易看到未来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的确有一些很难估值的东西。它未来，比如说刚才说的特斯拉，它未来可能会演化出非常非常多种，是那个商业形态跟模式。那么还有另外一种估值方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眼看它是不是个胖子。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特斯拉今天的市值10亿美元，那么你稍微脑补一下它未来的商业形态，你哪怕不要想得太清楚，你也知道这个是远远低估的了。就这是一个，比如说它的价，它现在的市值跟你去判断它未来的某种可能性去对比来说，你会觉得这相差太大了，所以这道题对你来说变得很简单了。我觉得这是第二种方式。然后第三种方式就得是， 估值这个问题的话，怎么说呢？就是，算了，就主要是前两种嘛，第三种我觉得没必要，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也很 trick 啊，就是说，其实上那我们难道比巴菲特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来投 BTC 跟 ETH，是因为我们比巴菲特还更懂 BTC 跟 ETH 的估值吗？这个我觉得也挺 trick 的一个问题啊。就如果我们坚持说我看不懂就不去投，那我觉得我们难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说我们来投 ETH 是因为我们比巴菲特更懂这个东西，所以我对它的估值会更准确吗？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加入估值这个维度还是有一点点的比较难弄的，会把这个事情搞得就是。
我可能大概理解你的意思。加入本来，第一个点就得是投资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得是。你不是看这个选项它是难还是容易，你是看你有哪些选项可以选，你就选择最好那个选项。那在很多投资，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等于是你在很多情况下，你选择什呃绝大多数情况下，你选择什么都不做，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选项。如果你什么都不懂的话，或者说在多数情况下你不理解又不懂的话，你觉得这个时候去 formal，它在数学期望上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举动吗？我可能更更我我尤其在币圈，我可能更不这样认为吧，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两个维度，第一个维第一个第第一个第一个端点就是你的一个决策的决策速度，第二个就是你的决策质量，就是我就得是在有的领域，比如说如果你去玩王者荣耀的话，你这时候你不是说决策质量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选项，因为你可能你站在那边不动你就挂了，你可能这时候随便乱动动，随便就得是更注重你的反应能力，你做错了一点点没事，它考验你综合的所有选项，而且你做错了以后对你的损失是很小的，但是在投资里面，你可能你不小心弄错了。你 FOMO 了一下，你可能币都没了，或者是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尤其在币圈，决策质量其实是更重要的。就得是即使我们看很多人，他们速度很快，我觉得这时候还有两个维度，第一个就是得是，你看有些科学家，他们可能在某些在某些很特殊的方式上，要很少的成本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之前是积累的。很庞大能力，我不觉得说它是一种随机应变，我更多觉得它是一种守株待兔，它具备了那个能力，你这时候你再跟上去没有那个钱赚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他可能就是有的人可能刚刚好，就得是他反应速度很快，他在这一下可能撸到空头，或者在这边撸到羊毛，但让他行为再重复100次，他就碰到便利性，就可能总体的数学期望并不是太好。所以我可能更倾向于觉得就得是，两个点吧。第一个点是，这个就是你如果去，如果是考虑长期主义、考虑估值，这当然是很难的。但你不考虑，那往往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就得是，我觉得决策质量应该来说是比决策速度更重要的。在币圈这样投资的一个环境下，
明白。所以你倾向于，如果我长期主义这一块，我觉得这个我大概理解了。其实我觉得，那我总结一下，就是说，不仅要看时间这个维度，更看你对这个东西的理解，以及你是不是能够更清晰的看到它5年以后，甚至10年以后。那你至少你认为你看懂了，对吧？你能看懂它10年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演化的局面了。然后再可能可以结合一下它当前的估值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它到那个维度，它的这个估值有可能会到多高，但是它现在的估值有多少，这中间可能还有多大的一个差距？如果这个差距很大的话，那可能就是还是值得持有的。但是可能也不代表说你这个现在的估值就没有被高估，也有可能你觉得它未来可能，比如说 像 BTC 有可能能到这个100万美金，所以你在6万的美金的时候还坚定持有它，那也不代表说它就不会再回落到2万美金，对吧？我觉得关键其实上可能还是看，就是说这个你对它，按照你的理解，你对它这个10年以后的这样的一个估值跟现在的估值的一个，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你认为它10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变成那个样子，它的估值有可能会到多少？那么跟现在的估值之间还有多大的增长空间？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算是就是我们定义的一种长期主义了，对吧？然后第二点就是这种，确实这样的话，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以末制裁的话，就是这个所有的这种新项目，其实上在这个两个维度上应该说都会更难一点，对吧？就是不管是你去想象它这个5年还是10年以后的样子，还是说它的这个。估值跟未来的估值之间的一个 gap 的话，都有可能是更难，就是它会把这个事情变得更难。就是如果说我们连可能我们对 BTC 的 ETH 的估值都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偏差的话，那你去估这个新项目，你的估值的偏差可能会更差。所以这个时候，就像小姚说的这样，你可能决策的质量很重要，那你宁愿就去放弃这些决策了，因为我可能不动。就我不去 formal 不动，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策略。所以是不是你想要这个你的那个现在的觉得币圈的生存之道，可能更偏向长期主义一些，而不是这种我去追逐热点，随机应变。
我这个刚才不是提了三种方式嘛？比如说第一种是 BTC ETH，然后我刚刚说的第一
喂，
种，你即使听得到吧？
喂。
就是
能听
抱
到我
歉
说话吗？
可以，
我能听到，
那是不是
可以
小
的。
奥这个没听到？OK。
现在能
啊，
听
那
到
可能
吧？
他这会儿可能
对，
掉
你
线
们
了
俩
吗？
讲能听到，但是裴三你好像听不到奥德赛的讲话。
那我。
哦，我听不到奥德萨了。OK，
对，
是，那我退出，那我这样，我先退出，然后再重新
好，
加一下。
好的，
好。
好的，那趁裴台重连的这个时候，我说一下今天的一些特殊的这个提问规则吧，就是先相当于先做一个说明。本次我们这个活动提问环节就不给大家连麦的这个机会了，然后。如果想要提问或者交流的朋友，就在我们 Twitter 下方直接回复，或者加入我们 Telegram 的电报群，然后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出来，然后就由主持人楠楠，再挑问题带大家进行提问。就这次关于提问这个事儿，我们做了一些更改。好的，裴才，你连进来了吗？可以听到吗？我上说
我
话
没
能
问题
听
了，
到
可以
吗？
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
现在
了
可以
哈
了
，OK，
啊，
好的
继
好
续
的，
啊。
继续吧。对，刚才一开始平台是说的它划分了三种方式嘛，第一种是 BTC ETH，就在一开始划分的时候觉得这个是长期主义。刚刚我们讨论，我觉得就是按照我们新的讨论这个视角的话，可能这种未必是长期主义。我觉得像比如说像本末说到的是，以末制裁，以本守之，我觉得这个可圈可点嘛，我自己是。认同背后更抽象逻辑，就是塔勒布提到杠铃策略。你就某种意义上，你80%的资产就得守住你的下限，然后20%去博取一个上限。我完全认同这个更抽象这层逻辑。但这20%的资产是不是说拿去，随便看看什么币，觉得它可能有100倍的空间就去投？我这个倒是不完全认可。我可能更多的是觉得绝大多数机会依然让它放弃，可能有一小部分可能会有新的东西，它跳进来，然后你刚刚好。能够有一个非常出色眼光去识别它，那么我觉得这是 OK 的。刚说长期主义，并不代表说好像应该说到特斯拉，我可能真的不知道特斯拉10年以后样子。但是我至少能够，就它的具体样子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背后一定会有某些抽象的不变的那些优势，它至少10年后还能存活。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更轻松去看到的，因为刚才其实说到估值跟长期主义，其实这边是有一个联系的，就是长期主义是估值的前提，你如果都不知道。一个东西它10年后会是怎么样，甚至你都不知道它一个，比如说刚发债一个币一条链，它过2年能不能活下去？那你怎么给它估值？你怎么给它估值？对不对？我觉得至少来说就得是它，比如说哪怕 BTC 它像是没有现金流的一种商业模式，但它至少来说 我们可以相信，第一个它能够活很久，那能够活很久，那它未来就有可能性，有各种新的可能性。OK，那这就是一个估值的前提，那它估值就不可能说好像最后变成归零。那如果一条链过2年就挂了，那它其实最终估值就是零。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其实就没办法说，我就看到它未来，我只能不断去计算别人会不会把这个东西炒得更高。我觉得这个难度是极高极高的啊，因为别人怎么想怎么做，它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所有人会根据别人的想法、别人做法，然后再去改变自己的想法跟做法。然后任何一个新闻、任何一个外部事件出来，都会改变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过去看起来是只有一个历史，但是你如果如但实际上它存在无数条支线的历史，就等于是如果去追逐热点，而且这个热点取决于说其他人的行为的话，那么我觉得。这里面你要超越整个市场的算力，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你要靠运气才能做到的事情，而且靠运气做到的事情，这往往来说，比如说如果大家会玩德州扑克的话，就会发生这样的一种情况，就得是，德州扑克新手他有时候就是 bad beat，就是他刚刚好就靠运气，然后去摸到了，比如说像河牌，然后击败了老手，然后赚了一大笔钱。OK，正是因为这种新手都能赚一大堆的。这种好像很偶然的事件，才吸引了不断有所谓的鱼，就不断的韭菜去玩德州扑克，然后导致老手他有真正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投资收益。那么其实也一样，就得是追逐热点，它一定会出现，就得是有些人可能赚了100倍、1000倍、10000倍，但是恰恰这才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这是我认为的。正是因为大家都去追逐这个，所以你要想想，就你想想，如果买一个币有1000倍的一个回报，那其实会有100万个，会有10万个币等着你去挑，等着你去选。我并不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行为。我这当然里面有很多机会，但我觉得取决于说你是否比99.9%的人都具备优势。这是我的想法。
OK，我理解了。好啊，董真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回应？
我其实也有一点看法吧，就是首先我想先聊聊这个题目啊，我觉得这个题目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个人感觉长期主义，不管是按照时间来算，就是你拿一个币，比如说拿10年或者拿很久算长期主义，还是说你对事情有长期的眼光，那么我觉得这里面都隐含了一个东西，就是你不会短期很频繁的去处理它。所以我感觉长期主义有一点像是一个，在我们之前讨论的这个投资框架里面，有点像一个选股的策略，对吧？你把你的大部分的时间放在选股，当你选到了一个很好的标的，就像刚才奥德赛说的，估值可能很难，但是你要做它，你不做它会有问题。然后你的决策质量比速度更重要，那其实就是一个选股的逻辑。你把选股这个事儿做好之后，那么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到一个小岛上被关5年。然后你也很相信它未来至少不会更差，就是我理解长期主义像是一个选股，那随机应变呢就更像是一个择时，对吧？那个 ICO 来了，我就马上发现这个机会，马上去炒 ICO，然后那个 DeFi Summer 来了，我去搞 DeFi，然后GameFi 的火了来了，我去搞 GameFi，然后 NFT 开始火了，我去炒 NFT。我觉得随机应变更像是一个择时策略，然后这个问题呢就变成了在币圈，到底我们应该去重选股还是重择时？哪一个策略会赚到更多的钱？然后在我们之前聊到的框架里面，除了选股和择时，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理解就是资产配置。然后资产配置在这句话里面也有了，就其实就是生存，就是我觉得它背后是隐含了一个资产配置的这个概念，就是你要在这里面生存下去，那它默认你做好了这个资产配置。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在币圈，到底是选股的收益高还是择时的收益高？我其实就想问，裴才这个问题，你觉得在你在币圈这么多年，你觉得是选股的收益高还是择时的收益高？有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收益的划分？
这问题其实上也挺难回答的。就是我觉得，其实选股可能，肯定是很有价值的嘛，对吧？那个如果选错的话，像 BCH、BTC、ETH，你选对了之后，那肯定是都会带给你这个巨大的收益。但是， 那么你看懂了，但也有一些可能你看不懂的，这个也涨了很多，对吧？像贝尔老板当时的 Pancake 啊什么的这些，对，这是一个逻辑。第二个，就像我觉得有的时候，择时，你像我们当年搞 L3加，那从选股的逻辑上来讲呢，它未必是一个好的，莱特啊什么的，这个未必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算是一个选股嘛？但是你那个时候矿机又确实很便宜，那我们当时是在熊市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抓着这个这样的一个特别便宜的这个矿机，那结果没有想到完全这个又碰到狗狗币的爆发，那这个你觉得它算是一个选股策略还是选是一个择时策略，对吧？但这个我可能把它更多的归到这个择时那一类的啊，只有在熊市在那个时间下面可能才会有那么好的。那么便宜的一个机器的价格，反而你说到了牛市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当时搞的这种 BTC 的矿机，我们当时买的那些 M3，S9 啊什么的，反而这个就取得一个很差的一个回报，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可能在币圈，似乎它没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选项，完全100%的压到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有可能这个，或者再说像当时的那个 DeFi 那个投那个 OneInch 那个当时按500美金的估值去投 OneInch，那到了熊市，牛市有几百万美金的这样一个回报吧，就是我现在可能。觉得这个简单粗暴的用选股跟择时这个思维模型，可能还真不如这个奥德赛说的那样，就是，这个你把你的大部分资产呢放到这种我们认为就是选股上嘛，就是 BTC 啊、ETH 啊什么上面，然后可能有20%呢去碰到一些杠铃策略，但是这种可能更多的在这种策略里面，有可能这里面。是有选股逻辑，也有择时逻辑。选股逻辑类似于，哎，就是类似于你看中了一个创新的项目，就跟当时那个 Mobox 啊什么的，就是觉得它有创新性，你还你刚好看得懂，那你可能在当时大家都还不看好的时候就投进去，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回报。那还有一种就是熊市的时候，那你去挑了一些特别便宜的资产。那么这些资产也有可能就是在牛市的时候给你一些意外的惊喜，就是说不管 anyway 吧，我觉得可能你得以看懂为前提，然后可以在一些就是如果你看得懂了，然后又觉得它有可能这个风险收益比较好，那有可能去在下面去再下一些注。对，我觉得可能简单的去说选股一定优于择时，或者说择时一定优于选股。或者说，选股很好，择时就一无是处，好像在币圈，至少我觉得在币圈好像并不是那么适用。
我其实同意的，就是这个背后，我觉得其实是之前我们聊过，或者是奥德赛提过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能力圈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能力圈更擅长，或者是你就是做这种大猩猩这种类型的投资，就像刚才奥德赛说的巴菲特的这种理论，那你其实是可以不管牛市妖魔鬼怪怎么去这个暴涨暴跌啊，都可以拿到1到2个吧，或者是很少，或者是。精心选过的这种标的，然后也能够比较静下心来去看待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比如说就很擅长去做一些抓热点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也是有很好的收益的。就比如说我理解所谓的选股做得比较好的，就是可能像现在我或者是至少上一轮牛市，我们知道啊有很多那种大的 OG 手里拿了很多很多的上万个比特币，然后一直没动过。当然他们没动过的原因有可能。这个比较特殊啊，比如说像什么矿池啊、交易所啊这种，他们没有动过，我觉得算可能是算类似于，比较好的这种例子吧。然后择时的例子其实也有很多了，就是我也知道啊，就是比如说像 Mobox，对吧？这种项目你可能一进圈就接触到了，然后你一接触到之后，就马上在一个底部，进去之后马上就迎来底部马上起来的这个爆发期，你就能很快的赚到一笔钱，啊，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一旦比如说下一次你还以类似的方式去找下一个，比如说我不知道还有很多的这种 GameFi 项目啊，就在这个熊市的时候其实表现也并不好。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有一点能力圈的问题吧，就是如果你的选股和择时是因为你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或者擅长的事情，包括我们之前聊到那个像一些朋友他们做 Filecoin，就是之前 Filecoin 主网上线的时候，欢乐豆变成真钱了，本质上我觉得也是他们在这种做软硬件优化的地方有自己非常强的这种能力啊，所以他们愿意去赌这种新的项目，因为他们能够比市场上大部分或者是绝大多数，甚至是其他所有的同行，都以更好的技术、更低的成本、更低的风险，更好的赔率进入这个市场。所以我个人更理解于这个事情，可能还是要看自己的能力圈，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不擅长的方向，关键是看你能不能找到自己合适的能力圈。然后我对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向的考量，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相当于我们的视角是一个投资者的视角，对吧？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手里有很多的钱，或者是有资本，或者是就是本身已经通过一些方式滚起了一些钱，那我们怎么来配置？那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有另外的两个视角，就是所谓币圈里面一类，就是对于创业者来说，就是因为我之前看了本那个从零到一嘛，就它本质上是讲这个创业公司的。那对一家在币圈做创业的团队也好，或者公司，或者就像我们这样的个人，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创业的这种个人，或者是一些做项目方，对他们来说，那你应该是坚持长期主义还是随机应变？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的问题，就是因为《从零到一》这本书上有提过，就是他提到长期规划的重要性。规划是优于机遇的，然后，大家不做长期规划，往往很多人不做长期规划，所以做长期规划的人，容易被低估，或者是更容易，目标明确吧。然后对于这些公司来说，那你应该更多的去做长期规划，还是做随机应变？比如说，NFT 项目，火来了，马上我去做一个 NFT 项目，GameFi 项目很火来了，我马上去做 GameFi 项目，短期可能，能不能挣到钱？然后还是说我就长期，比如说就做底层的公链，然后最后被以太坊干掉。就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框架。然后第三个框架就是我如果就是一个刚才奥德赛说的这样一个新手啊，就可能不是一个老人，就是一个大学生或者是一个新到这个行业的人，他可能在传统行业没有赚到很多钱，他第一没有很深的知识领域，第二没有很深的这种财富的积累。那他进入这个行业是应该，走哪一条路更容易呢？我觉得另外就是我思考这个问题还是有两个角度吧，一个是对于创业团队来说，或者是这有点像我们在做VC 的投资或一级的投资的时候，我们要更看重一个团队的长期主义还是随机应变，这种团队更容易在什么样的方向能够赚到钱？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真的就是一个纯散户，我进来我应该怎么办？我手里也没有钱，我是应该拿着 BTC 和以太坊等吗？还是说我就是应该去撸羊毛，天天花很多的时间去干白名单，然后去找很多的这种什么社群加进去，去找财富密码？
总之呢，好像说了挺多的问题，我这边试着把它连起来，我一起试着回应一下。这边其实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就得是关于投资的一个更深更大的框架，就是我们可以把投资比作就得是，不是刚过去世界杯嘛，对吧？可以把它比作赌球。赌球的话，那你应该是买好球队还是应该买坏球队呢？这两个答案都是不对的，你应该买赔率定错的球队。对吧？因为好的球队它可能赔率低，坏的球队它赔率高。那么你应该买的是赔率定错的球队，这是第一点。第一点的话，那其实就变成你可以，那这个框架，这边其实就变成了你需要买的是赔率定错的球队。但是这次还会碰到一个很重要问题，就得是坏的球队，赔率定错了该不该买？这边我认为其实分为两种情况。这个情况其实巴菲特思考了非常长期的一个时间。巴菲特曾经买过一家公司叫伯克希尔哈萨韦，它是一家赔率定错的球队，就等于是它是一家纺织公司，但赔率定错了，他觉得非常划算，然后他买了。然后呢，之后他把他的公司就定名为这个名字，因为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犯下最大的错误。然后从此以后，他很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赔率定错的坏的球队是不应该买的。这边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 因为你觉得他赔率今天定错了，但是他未来，作为好球队，他能够非常稳健，他能够有，比如说苹果公司，他可以有很大的一个冗余的空间去容纳，比如说 CEO 或等等意外的冲击，一系列犯下错误。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坏的球队，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因为很不稳定的一些事情，然后就受到很大的冲击，然后就把你搞死掉。他赔率是错的，但是你承担风险太大了，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特殊情况。如果你长期想要持有一个坏球队，不应该持有；但是你如果短期，比如说去持有的话，我个人认为你是可以考虑这个赔率，你可以去持有的。这有点像是像是就得是塔拉布他试图就得是那种杠铃策略或者是交易这种黑天鹅的这种方式。然后我为什么先说这个呢？这个框架其实就是有一些新项目方刚出来，这时候你该不该投呢？因为很有可能它不见得是一个好球队，对吧？这时候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这个项目它之后可以很快的比如说较快的，比如说得到一个结果，那么你不会说好像很长期的那个会持有它碰到很多幺蛾子。然后还有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我觉得是，比如说对一些新项目，对于一些公司来说，它是更有意义的。它的模式跟那个所谓好球队、坏球队模式是不同的。就是，这个标准把它简化成一句话，就是你早期是投人，晚期是投商业模式的。你早期投人，比如说，因为什么是投人呢？因为，你早期这样的公司，它未来会遇到各种东西，你完全是不知道的。你只有一个动态的智能的一个系统，比如说像这个创始人，他才可以应对这些各种各样的变化，就是你要以变化去应对变化。比如说你早期去投王兴，他可能创业很多次失败了，OK，最后你知道他这个人很出色，最终总会成功的，OK。但晚期其实个人的多优秀已经不影响就得是商业模式本身了，即使巴菲特他也改变不了纺织企业的未来，所以你晚期是完全是靠商业模式的，所以就是等着刚刚说到，就得是新的项目，我可能是考虑这两个视角，稍微会有点冲突，但是我觉得这可以综合来看。然后还有一个，我等着刚刚问了很多问题啊，我这边再试着去回答一下，就是刚刚还有说到，就是比如说新手他们很会去追逐热点啊，或者很会做很多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做出所有投资决策背后，其实都隐含着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收益最终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一开始，比如说买 Luna 的人去真正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会重新改变自己的决定的。就得是因为什么？因为投资它有一个很重要特点，就得是你想想，比如说我扔一个烧饼出去，我开个烧饼摊，所有人过来抢这个烧饼，这个烧饼的价格因为大家抢购而价格变高了，而且所有买的人看起来都赚钱了。就是因为羊群效应导致你所有人行为一样，看起来你是陷入一个好像所有人赚钱浮盈的一个庞氏的陷阱里面。但你认真想想，这收益从哪里来？你作为一个整个群体来说，你的收益是没有地方得到的。那么你这时候就会思考，就得是你不可能去采取我什么长期持有啊或者怎么样的模式，你只会去想想，那你有没有能力比别人更先一步去所谓的逃顶？你有这个能力，OK，你可以继续这样玩。没有这个能力，我觉得，反正我是没有啊，那个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玩。然后刚才董哲还问到，就是比如说如果作为一个新手那进来，那应该怎么办？这个其实在投资领域的话，其实他的一句话来说就得是你想办法去寻找指数基金，就是这样。因为其他的我那个模式都是特别难的。就是以上就是我回应的内容。
我自己也稍微再讲一讲，就是简述一下刚才董真的，就是择时还是择股吧。我刚才想了一想啊，就是有可能我现在啊，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呢是更类似于这个小奥说的这个，就是杠铃嘛，就刚才我说的，我说你大部分本金应该是放在你看得懂的资产上，也是我觉得或者说也叫做长期主义的资产上，或者说叫这个择股上，那剩下的20%呢？我觉得可能要带一点这个， 就是既这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你去找一些新项目，但是这个呢，一定是像小孩说，你在你的能力圈范围之内找，就是刚好你对这个方向很有兴趣，而且你觉得你能看到它的未来，你觉得它的现在是被低估的。第二个呢，因为其实上就是刚才说的，因为估值很难，又是对新的项目的估值又更难，而且币圈总体来讲，它的新项目的这个估值都很高，这种创新型的项目估值就很高。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可能还要再加一点点的择时的熊市成分，就是说这个杠铃，你宁愿在熊市里面去加，而不要在牛市里面去找杠铃，就是去找你的那20%的这个杠铃策略。对，我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有可能是在熊市里面确实是，可以去根据你的能力圈，你如果能刚好能碰到一些项目，而且你确实能看得懂，那么我觉得你去配置一点，有可能是更好的。对，就是包括我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就是 one inch 那个时候把美金的 one inch，或者说像很多的这个熊市里面的一些初创一些新项目。有可能你去这个时候去放一些资金进去，有可能反而是更合适的。而且总体来讲呢，我也觉得，因为这些新的东西都有点像小奥刚才说的那种，就算他赔率定错了，他可能也是个烂项目。所以说在这块呢，决策质量也很重要，也不能说我因为是熊市，因为这个我想配置一点，我就饥不择食去配。这个时候有可能，而且熊市里面你相对来讲人也比较理性，也比较容易，也不太容易 formal 了，所以这个时候有可能你可能也这觉得质量也相对比较高一点，所以我感觉啊，就是，对，大概梳理一下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你确实应该80%的资产应该配置在这种长期主义的这些币上，那么这些币呢是建立在你看得懂的基础之上，你觉得它10年之后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那么，如果真的归在币圈的话，我可能就只有3个币我是认可的，比如说 BTC、ETH 跟美元，我觉得这3个可能都算是，可以长期拿的。那么这个可能要占掉你很大一部分头寸。那么剩下的杠铃的一些金，就是这种，也就是说或者说本末的这种以末制财的那种呢，可能是，第一它偏离了这三个大币吧，然后它是一些创新型的。然后你又看得懂的，然后最好可能再加一点择时在熊市去配置上，而不是在牛市的时候去配置。反正我在牛市里面去投了些新的项目，基本上都是亏钱的，就是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所以有可能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策略大概就是我目前啊，在经过今天我们三个人再一次讨论之后，我可能对自己的这个在币圈的投资策略的一个。一个更好的，或者说也算是想得更清楚的一个方式了。对，我不知道，对你们对这个投资方式还有没有什么评论？
我有个问题啊，我先问了，就是我感觉好像刚才裴才说的这个杠铃，好像是不是跟我理解的有一点点出入啊？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杠铃该怎么理解啊？就是我理解杠铃，是不是类似于那假设这个杠铃是五十五十，我有100块钱，我把50块钱放在我认为最安全的资产上，比如说美金或者人民币，就是法币。不管是什么，或者是都分配一些，然后我可能也不去买什么理财，或者是类似于稳定币或法币这样的等价物，对吧？我可能稳定币都很少放，就更不用说把稳定币放到中心化交易所了。我可能就去买美金或者是美债，或者是这种像国内有什么类似于这种定期存款这种东西，这是我杠铃的50块钱，然后另外50块钱呢，我把它放在一些。风险资产上，我认为有很好表现的，就刚才提到的，我觉得赔率很好的这种资产上，不管是我是短期去炒GameFi 也好，还是我长期去研究苹果啊、特斯拉呀，或者是 BTC 以太坊也好，那我会把这个币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像之前提到的所谓的本，我不知道本末他们是不是这么想的，就是。我的本是在 BTC 以太坊上，末是在像 Link 啊，或者是这种Mobox 啊这种项目上。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类似于，这有点像，比如说50块钱 我刚才说的是50块钱，比如说50块钱就是美金放在我账上的余额美金，另外50块钱就是 BTC 以太坊加特斯拉苹果，举个例子。那还是说，那我的本就是 BTC 和以太坊，我的末是 Link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新的项目 NFT 什么的，还是说我的本是，还是说我的杠铃两端是50块钱的美金，另外50块钱里面还要再分一个杠铃，这50块钱一半放在 BTC 以太坊上，另外一半我去找这种类似 Link 啊或者这种高赔率的项目。
我的理解可能是杠铃的二次方，就是首先是在这个美金跟风险资产跟无风险资产之间去做配置，对吧？但是我是觉得BTC 的逻辑稍微有点不同，因为我是觉得有可能就是它不能被稀释，有可能它是一个更好的价值存储的方式，因为美金它还是有一个，虽然在现在它是成功的，对吧？它我觉得它是可以定认为是无风险资产，但是它在一个更大的时间维度里面它不一定就是无风险资产，所以我觉得这边呢我会把 BTC 跟美元可能会归类，都就是看你到时候用币本位还是美元本位吧。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说，换句话说，我可能会把这个 BTC 跟 ETH 的跟美金的比例可能不会是50-50，我可能会把 BTC 跟 ETH 呢，它的配置会多一点，有可能比如说啊 ，BTC ETH 我配个70%甚至80%，然后美金配个10%或者20%，不对啊，20%或者30%，这是一层杠铃。那第二层杠铃就是在我配置在这个币圈的资产里面，那么 BTC 跟 ETH 呢？我可能再拿个10%，或者说不超过20%，那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吧，就是去在熊市去配置一些我看得懂的，然后我觉得赔率会比 BTC ETH 就更高的资产，对，就是双重杠铃吧，我大概是这么理解的，我自己的，或者说我现在的就是经过今天的讨论之后，我最新形成的投资理念是这样子的。
那好像这个杠铃是不是理解起来就相当于，那这个杠铃的概念我觉得是不是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那你觉得可能，因为我觉得杠铃策略跟本末有点像啊，就是杠铃的一端是本，一般是一边是末嘛，然后你应该追求最安全的和最有进攻性的，然后放弃中间那些有一点点安全有一点点危险，然后赔率就是进攻性又不是特别强的，比如说什么10%-20%的理财，我理解就是杠铃策略能够帮你规避掉类似于持有 UST 这种事情。但是如果你的杠铃的安全端都放了 BTC， 那是不是有一点跟杠铃策略的这个本意有点冲突了？那你最安全的资产里面放了一些波动率极高的资产，比如说 BTC 的波动率依然非常非常高。有可能比如说一天价格就跌掉50%，那这个是不是跟杠铃策略有所冲突了？
我觉得这里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首先第一个，你认为波动率是风险吗？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极端假设，你拿着法币拿了100年，跟然后第二个，比如说你拿了标普500的指数，假设说那时候就指数基金啊，你也拿了100年，可能后者的波动是很高的，但是很明显，其实你拿着一个不变的法币拿了100年是更有风险的。而且这边我觉得就得是第一个波动不是风险啊，风险其实更多取决于说就得是哪怕你跟我都拿了 BTC。我觉得这个风险也是不一样的，对吧？因为取决于说我们对这个资产的认知是怎么样，因为这会反映为就类似可能这一项我能拿的，可能过去我们也拿的，但是因为我们对它理解不一样，所以可能它下跌的时候我会加仓。我举个例子，但我自己不持有 BTC， 这可能下跌的时候我会加仓，但你可能下跌的时候就卖了，那时候它就变成你真正的风险了。这个风险是因为它下跌的时候这个波动产生了，不是，是因为你不懂所以才产生的。所以第一点我不认为说好像你的安全端，就杠铃中安全的那一端，你持有所谓的非法币的或者是好像非美债啊其他的那种，比如说你持有 BTC 就有问题，我觉得不是啊。这完全取决于说你自己对一个资产的理解跟认知有多么深，然后有多么的接近现实。这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 我理解董真说的杠铃策略，完完全全是塔勒布所讲的原因。但是我自己可能更愿意把它抽象成一个更深的一个意思，就等于是我是看它结果，而不是看它直接对杠铃的本身定义。它杠铃定义是最安全跟最极端的，OK，最有进攻性的。但是我自己想的是，未来它是有多种可能性的。你应该把未来看作是多个平行宇宙，我们不知道会掉到哪一个平行宇宙中。那么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在最坏的那个情况下，在最坏那个宇宙中，我们也可以取决那个得到一个很好，就等于是制裁不错的一个收益。然后在绝大部分的宇宙中，那我们都能得到一个，可能来说都是更好，甚至还是挺好的一个收益。因为这个观点。看，跟那个概率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认为仅仅是概率的话，你会想的是，那未来只有一种，那我就想办法去优化它，我就想办法去预测那个唯一的那个未来。实际上到某种程度以后，你是无法再去优化这个可能性的。如果你的视角是转成多重宇宙视角的话，那么既然是这个视角的话，就等于是，我自己去理解的杠铃策略，应该来说就得是你的资产怎么样去。应对，那怎么样去就得是保住下限的同时，能够最好的提升上限。我更看重说这个结果，那个是不是这样？当然，但具体怎么样去持有资产会应对成这样？但我觉得至少来说有一个公认的，就得是你可能绝大部分资产都不需要是你能够深刻理解的一个就得是怎么说呢？深刻理解，同时他能够在未来，我很难说增值，应该来说至少来说，就得是他能够不断的去捕获价值的一个资产。然后，当然你如果持有法币的话，我觉得在这看起来好像是安全的，但是你如果在阿根廷持有法币呢？那既然阿根廷法币不行，那你凭什么觉得美元就一定在未来一定行呢？所以我觉得还是取决于说，就得是对你这个安全端的资产的理解，然后这时候决定了你这个杠铃策略它是怎么样去配置的，然后你杠铃策略是瞄准的目标，我觉得更多是我们去审查这个杠铃策略的一个视角吧，这是我的想法。
明白，明白，没想到聊到最后，好像对这个杠铃策略都，我的理解好像都有一点，跟你们有点出入了。因为确实塔勒布在他的书里面有写到，杠铃策略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定义，那我应该放最安全的，就是括弧可能就是美债和现金，然后另外一端杠铃可能是我认为收益率很好很好的，对一般平庸的资产，我们就把它放弃掉它。但是如果在这种定义下，那既然都可以认为，比如说 BTC 可以放入杠铃的安全带，那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就是，杠铃的假设是左侧和右侧，左侧是偏保守，右边是偏激进。那左侧这端呢，应该是它的定义不应该是类似于像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那是不是会变成一个能够帮你兜住下限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现金，可能是美金，可能是人民币，可能是几箱的药品、粮食、呼吸机，或者是类似于任何的东西，都是杠铃的左侧。然后杠铃的右侧，那更像是这个让你在很多多重宇宙中，或者有一些平行宇宙中，能够获得极高收益的资产。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不是合理呢？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我们其实从塔勒布他一个另外一层定义去审视这个杠铃策略。塔勒布不是在反脆弱那本书里面把世界的物体分为三种嘛？第一种是脆弱，第二种是刚性的，第三种是反脆弱。就得是我们看，如果第一种是脆弱的话，就得它受到冲击，它就会消失了。OK，塔布认为你这种东西就不要去配置它了，对吧？第二种是刚性，就得是你受到冲击了，它。不会消失，但是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那么这样的资产，其实就是我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很多长期主义的那种，我们可以看到未来10年资产，它很多程度上就是这样的资产。它比如说，哦，不一定完全对啊。比如说再次，比如说把苹果公司扔出来，我们就发现它受到很多冲击的话，它其实大家还是照样。 它不会太影响它的本身的收入，不会太影响它本身的估值价值，所以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认为它是刚性的。然后有一些东西呢，就得是面对变化本身，它可能来说，它反而会茁壮成长，因为它自己就是那个变化，它自己就是未来本身。现在说就得是，就有点像我们再换一个视角，我们去看马斯克去吐槽巴菲特的一段话，他是说，就得是没有什么护城河，马斯克大概意思就是得是，只有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打破别人的护城河。这其实我们更深来看，就得是。其实马斯克这个就有点像是，是更接近于说塔布所说的第三种分类，就是反脆弱，就面对变化本身，他是无所畏惧的，而且他能够从变化本身，变化中就等于是汲取到力量，而那有护城没有护城河公司消失了，有护城河的公司，一种是留下来，另外一种是比如说被这种凶猛的进攻给摧毁了。那 OK，那你应该是配置的就是两种，一种是有护城河的公司，另外一种就得是它通过不断创新，不断打破别人的垄断。然后当然，它有个潜台词，它自己会成为新的垄断，它自己本身，它在打破别人护城河的同时，它自己就拥有了护城河。所以我们如果再把这个再挪到杠铃策略上，杠铃策略上就是得是所谓安全端，其实就得是拥有护城河的资产。然后更进攻一方就得是。他在未来可以拥有护城河的资产，然后，但是他现在还处在一个凶猛的创新中，我为什么还要强调他在未来拥有护城河资产？因为很多创新是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因为很多创新就得是你创新完了，别人抄一抄，别人抄就得是技术先进，没有任何意义。比如说我经常举的，就得你航空公司或你创新这个技术有个屁用？那个，你创新来那个飞机公司，你最终都同质化的竞争。没有意义，还有很多，还有各种七七八八的，比如说巴菲特的那个纺织公司，你这个生产线创新，那别人也创新了，回头你要投入更多的这个钱去添置这些好像新的技术，最终是不断亏钱的。你只有说你能够通过创新获得垄断的那种公司，才可以配置在就得是你资产的进攻端，我更愿意从就得投入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个杠铃策略，这是我的想法。
那我再继续追问几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是，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杠铃的两侧应该是，所谓的刚性的资产，就是面对冲击的时候有更好的抵御能力的这种资产，然后另外一种是反脆弱的资产。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杠铃两端的理解是有问题，那对于杠铃这个比例分配，你觉得会有问题吗？就是需要比如说把左端或者是安全端。刚性的这部分，或者是有护城河的部分放到八，然后有进攻性的，或者是有未来有护城河可能性的这些资产放到二吗？还是说，就是一个五五的分配？然后第三就是举个例子啊，假设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看，以太坊啊，或者是像苹果或者像特斯拉这样的公司，那你们觉得它是属于杠铃的哪一端呢？属于防守，有护城河的部分，还是说它属于未来有护城河部分？因为我说一下为什么我会提这个第三个问题啊，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像以太坊，它现在其实已经有一定的网络效应或者它的护城河，对吧？然后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权力和垄断在发展的过程中，但是它还是很小，或者说它依然未来有发展的可能，就是因为它现在整个面临的市场还是比较小，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听起来它。既属于现在有一定护城河，又属于未来可能有护城河的部分，那它应该归在你的杠铃的哪一端呢？
我觉得刚刚问题挺好的。然后第一个就是，首先我先承认，这个肯定是偏离了塔布他所直接表述的意思啊。然后我只是表述的就得我对他的意思的一个重新的理解。所以我觉得就得是我刚才说更接近，的确是一端是更刚性的，一端可能更偏向反脆弱。然后第二个怎么分配？我并不觉得说想要五五开或二八开它就是合适的。那五五开，那我为什么不能46%、51%呢？对吧？我觉得他讨论是一个原则，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比例。这是关于第二个问题。比如说第三个问题就得是，比如说以太坊属于哪一端？的确，我承认，以太坊它现在已经有了护城河，然后它未来可能会创造更多的一些新的玩意儿，但是。 我这边是我这得是我们这边去思考的。我觉得这边更多是一个视角。如果从这个视角去看的话，我们再去看塔布勒他所说杠铃策略，他的意思就得是，你能够保护住你的下限，OK，那你这安全端你放着以太坊没问题吧，对吧？那么另外一端你能够突破，就得是能够获得一个更高的一个上限，那你为什么不能也放在以太坊？我觉得也没问题啊。我看起来很奇怪了哈。我的意思就我的意思是，你从这个投资的这个原则来讲的话，我觉得甚至来说，你两端可能都持有这一部分的资产，这我觉得是没问题的。然后同时，这个其实取决于说你对它的理解是不是理解到了这个层次。因为前面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就得是很多人持有 BTC、ETH，这个共识是这样。但是大家共识真的能够清晰的理解到它这个真正的长期的一个价值吗？2012年乔布斯死掉的时候，有多少人理解苹果？大家都知道苹果当时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公司了。但是谁能想到就得是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到2012年到现在10年，苹果公司它的市值还能不断的继续增长？很多人其实就是共识，他即使觉得这是一家好公司，但是他们不知道有多好。所以就得是以太坊属于哪一端？我觉得这完全取决于说，两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是你是怎么样看待这个资产，怎么样理解这个资产的？然后你这个想法跟现实有多大的一个偏差？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是，其实不仅取决于说，比如说以太坊本身，还取决于说你还有多少理解的其他的资产在。比如说，如果在一个反脆弱一端，你有一个更好的资产，那你完全可以把，比如说，去替代掉它。你有个更好资产，你可以用更好资产去替代。我觉得这是两个角度。
那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好像能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你对于杠铃这个事情的理解，它也比较灵活，没有明显的边界，就是说一定要像我之前理解那样，一定是现金之外，那都是风险资产，好像这样子并不是这样子。那理解它的概念，可能比如说从反脆弱和刚性这个角度来理解，从护城河和未来的角度来理解。那我举几个例子啊，就是。一个就是现在的苹果公司，你觉得它，我个人认为啊，它可能更像是杠铃的安全端，因为它有很强的护城河。那是不是说明，那我就应该在杠铃的安全端配置一些苹果公司？然后，那这个时候，如果我觉得未来苹果公司可能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现金流或者是一个规模比较难继续扩大的这样一个阶段，那是不是苹果公司就不应该出现在我杠铃的反脆弱端？这是一个例子。然后，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啊。然后，另外，第二就是，那特斯拉该怎么理解呢？对吧？因为特斯拉，我理解它现在，它是否也可以像你刚才描述的以太坊一样，可以同时出现在杠铃的两端呢？因为它毕竟还是在发展，对吧？我们觉得未来可能特斯拉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比如说能源清洁能源的进一步技术的进一步优化，电池成本的进一步优化，或者未来无人驾驶的这个技术的进一步突破，那是不是它也可以同时出现在杠铃的两端呢？但是这里面似乎只考虑了刚性和反脆弱的概念，那估值这个逻辑，像或者像我们刚才早期的时候提到的，就是决策的质量是不是也要体现呢？就是比如说。那如果我觉得现在整体的估值比较高，或者是我加入一些择时的因素，我觉得现在可能涨了很多很多的了，哪怕我觉得它未来很好，或者我觉得它护城河很高，我还是要把它卖掉，我需要做这样的调整吗？类似于我是大概问了3个这样的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话，我还是重复我之前的，我觉得你是否应该配置一个资产，其实取决于说你有没有更好的选项。这点其实是很难的，就是你有没有更好的选项，就得是举个例子了哈。比如说，如果比如说你应该配置苹果还是配置特斯拉呢？取决于说，比如说，如果一家苹果公司可以换100家特斯拉公司，那我肯定是配置谁呢？我肯定配置特斯拉呀。如果一家苹果公司换一家，他们市值是一样的， 那我又会配置苹果了，所以这取决于说，就类似你有没有更好的选项，这点是不容易的。这你不是考虑去买还是卖，你是考虑你换不换，你用不用这个资产去换另外一个资产，然后所以这个其实就得是也连带回答你刚才说的第二个，就得是你还要考虑估值逻辑、决策质量，这背后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就得是你只有先理解它本身，就得是比如说不同公司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然后你才能知道我是不是应该用这个工具去换那个公司，我为什么不是100%持有一个公司呢？那理论上来说，就得是那好像那我觉得一个公司最划算，那我应该100%持有，不是的。这时候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就得是你先是按照这个逻辑去可能就换了公司，然后你再按照第二层逻辑，你要去思考。你的，即使你这样去换，你这样认为，但是你的决策一定会有一个易错性。你毕竟是人类，你能够做出的所有决策都依据于过去，而且依据你的有限理性，未来的变化一定会超出你的想象。那么你这时候，你要保证你的下限，不仅你要考虑到你决策错了怎么办，对吧？所以你要给自己的一定的冗余的空间。这时候你资产的某种，两个层面啊。第一个，你资产的在某种程度上的分散配置，它可以增加你安全性，但是过度分散的配置会增加你的风险。是这样的，因为你配置的越多，你配置进入你不懂的资产其实就越多，这个增加你主观的风险。你如果完全分散化配置，那你的收益其实就没了。你去买指数去吧，你。所以你需要增加配置，那你增加配置，那你这时候就要考虑到，就刚才说的这种干零策略这种原则，那你怎么样去考虑一个下限呢？刚性的一个东西，它的商业模式长期来说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护城河，然后同时的话，这个世界又在变化，你不能说我拿着一个一百，我你想想，假如说你持有一个资产持有100年，它的护城河它里面东西完全不变100年。那整个世界财富可能都翻了100倍了，那你不是亏吗？所以你一定要有一部分资产去追逐，就得是那一部分的资产，他去面对这个变化的世界，他能够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他也有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可能性失败，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可能是把它放到就得是更反脆弱的这个视角去持有，就得是你这两个结合完完全全可以是，比如说你持有一种资产，然后它这一种资产它其实融汇了就得是这所有的特性，这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因为我做一个极端的假设了哈，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说你持有本来是持有两个公司的，一个是干零的一端，另外一个是干零的另外一端，一个是刚性，一个反脆弱。然后哪一天这两家公司合并了，变成一家公司了，你就不应该持有它了吗？不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两个。这虽然说它合并成一家公司，但是它还具备原来两家公司的特性，它只在名义上合并成一家公司了而已，对不对？那同样，那我们持有一家公司，如果它同时具有这两个特性，那其实跟你持有两个资产，其实本质上意义是一样的。你关键是这个意义本身，而不是说这个持有这个资产数量本身。你面对的这个是，你面对的绝对不是数量啊，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视角。然后沿着这个视角，我们再继续看的话，就得是。我就再梳理一下，你只有你首先你是去理解了估值，然后你才可以知道要不要去换某些资产，然后你换了某些资产的话，这看起来你把它推到极致，那你又可以100%持有，但是你的判断力不可能100%正确，你要给自己判断力留下一定冗余的空间，这个空间有可能是以这个资产特性来达到，有可能是以你分散配置来达到的。这不管怎么样，就得是你一定要意识到，就得是当这个世界出现不同的可能的时候，你的下限是怎么样的，你的上限是怎么样的，这不同的可能性包括来说你想都想不到的可能性。OK，然后再继续的话，就得是刚第三个问题，总的来说就得是，如果一个公司估值很高或护城河很高的话，那比如说能不能再重复一下？我一下子没记清。
我第三个问题是，如果一个公司的估值随着市场情绪也好，发生变化，那你需不需要来调整？就是比如说你安全端，你需不需要也要把它来换掉，把它调整掉？然后右边的风险端可能也要把它调整或换掉。对，但是我觉得好像刚才你已经间接的就回答到这个问题了。
对，一方面刚才其实隐隐有回答，但我觉得其实我们上周的讨论更多的回答，上周讨论就得是那个周期这种择时的这个概念嘛，就得是那种择时概念更多是得是你的资产跟现金应该是怎么样配置，然后当时我们是说的就得是考虑投资的情绪、投资的行为以及整体市场的估值水平，对吧？我觉得更多是上周的内容。
明白，哎，我顺着刚才你回答的这些，我想到了一个想法，我不知道理解的合不合理，就是，我们理解现金或者是币圈的 USDT，那你持有稳定币，稳定币本身是一种对抗风险的资产，你可以这么来理解。然后那同时很多人又说过，那牛市要把生活费。未来多少年的生活费准备出来？有可能是1年2年，然后有可能是像王川说的10年15年。如果你年纪比较大的话，那我理解现金是不是也同样具有刚才你说的这种特性？那它同时具有刚性和反脆弱性，因为你持有现金本身10年或15年的生活费，保证你在这15年看起来似乎可以不用担心吃不上饭或者是消费降级。或者是有这种流动性的问题，然后同时你持有现金，本质上也是反脆弱的，在熊市的时候，你可以拿这些钱去抄底，我不知道这个现金是不是符合你刚才说的这样一个概念呢？
首先就是现金是，第一点，我就是对现金它的意义跟它的位置跟意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就是越是看起来简单的这种东西，越是去难去思考它。然后我的态度跟想法是这样的，比如说，现金它其实有，在我看来至少有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意义是什么呢？因为现金虽然说你持有它100年是贬值，但是你持有它短期的话，你得是获得一个看涨期权嘛，对吧？你就得是你这时候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权，这是第一个，在市场上这样。然后第二点就得是我更多把生活费放在就得是他的考虑不在投资组合里面，就得是那他既然是之外的话，我觉得准备生活费。比如说，准备10年或15年生活费，顺带说你平时获取其他现金流，我觉得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一个选项，因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是投资者的情绪本身。你想想，就得是，人们为什么说无法去？我，比如说，人们很难去坚持长期主义。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其实绝大多数人他没办法去理解一个东西长期的未来。所以他嘴上说我持有10年，他不可能，或者说他就算持有了，乱持有一个东西，那叫长期主义吗？那也太简单了吧。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他们的情绪撑不了，因为他们想要快速的变富，所以导致投资它是一个非常深刻，你要非常深刻去理解这个世界本质，你才可以做出一些非常高质量决策的一个东西。但因为他想要快速变富，他就会变成就得是。种种行为就会变成一个韭菜，然后，即使，而且我们不说所谓的韭菜，我们就说，即使是优秀的投资者，他也有可能做出愚蠢的行为，因为我们都是，我们都是动物，我们都有爬虫脑，我们很容易受到情绪的驱使。当我们比如说面临，比如说很忐忑、很紧张，或者说因为我们的冗余程度不足了。比如说，甚至来说，比如说，当你运营一个基金，然后你的客户或各种人，他给你巨大的压力的时候，你这时候还能够保持一个心如止水的去做出一个实际上是很理性的决策吗？你可能坚持不了。甚至你天天刷新闻，或者是天天做各种行为，你的情绪受到影响，最终你的理性会被淹没掉的，你很难做出一个好的决策。所以，一个好的投资者，他为了呵护他的情绪，我觉得。这时候他要看起来他要牺牲很多东西，他要做出很多东西，好像牺牲很多东西就得是他可能要牺牲看起来一些投资收益，因为有些投资收益就得是你去获取它的话，你会导致把你的情绪变乱，然后你的情绪受到影响的话，你的决策能力绝对会受到影响的。所以生活费它其实给了你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得是 OK，就即使我失败了，我也不怕，那么我这时候可以更冷静的去。玩这个游戏，你想想一个人，比如说在球场上、赛场上，他要是失败了，就要被砍头，或者是就要被其他的 其他怎么样，就类似我觉得很有可能他的行为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而投资跟球场还不一样，球场它可能一下子有爆发力，有荷尔蒙那个爆发出来，但是投资你多点这些冲动，往往来说是得到一个更坏的结果的。所以我觉得现金准备现金以及等等其他方式，它有一个保护你情绪，进而保护你的理性，进而保护你决策质量的一个这个角度啊。另外一个角度就我刚才说的，就是它是一个看涨期权的角度。
培才，你要先吗？或者是我再追问一下？
我先说吧，就是
好的，好的。
我觉得我现在按照奥德赛的理解，我觉得杠铃它实际上不像是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原来理解的啊，就是一边是这个资产，一边是另外一个资产，中间是一个无人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更像是不是说，那比如现金作为这个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资产，它的尤其是美元啊，我说它的这个。属于它更像一个光谱一样，对吧？这个现金可能在这个光谱的最左端，它是无风险的，它是这个很脆弱的。然后那类似于像这个就是这种苹果呢，它可能是属于这种就像小奥定义的这种，你现在就拥有很深的护城河，那么它实际上也可以放到一个这个杠铃的这一边，对吧？它但是它比现金看起来，它肯定还是有一些波动性，对吧？那后面可能是 BTC、ETH，那么它可能有，就是现在也有一定的护城河，但是它未来有更强的进攻性。那么杠铃的最这样子下算下来，我觉得它可能会不会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型，会比这样的一个其实上它并不是一个标准杠铃，它可能更像是一个这种一个连续的一个形状，对。然后也有可能，比如说你在 BTC 跟 ETH 之外，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种杠铃二次方，其实上更多的就是说我在这个 BTC ETH 之上，我再搭一些这种我们觉得爆发性 BTC ETH，就是未来也有可能就是成为一个这个就是进攻性更好，或者说它成长性更好，但是也能形成垄断的，也能形成它的一个垄断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一些标的，我觉得是不是按这样的一个模型去理解会更好一点？
我觉得视角没问题，就得是，比如说你一端持有 ETH，然后另外一端可能持有就得是未来可能会取代 ETH 的东西，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而且我们如果再去追溯的话，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的，比如说我应该说我对塔勒布的这个理解其实超出了他的直接原有定义。我知道董德的定义是完全就是塔勒布的原因。因为我们去审视塔勒布他自己本身的投资方式，你会发现他其实不会去，他本身的话，我说在他的阐述里面，我不是说他自己的投资啊，他阐述那里面其实完完全全就得是像黑天鹅那样的交易，所以他一端完全是现金，另外一端是可能就得各种期权各种等等结构，对他来说是完全合适的。他并不会说去思考，比如说一个东西未来10年是怎么样的，OK，然后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一个合适的价格去买入，然后去持有，所以我更多觉得就得是不能原意的去按照，就得是塔布直接说的那个意思，更多是理解它背后更抽象那层含义，然后把它就得是，跟这个投资的这个其他的就得是，框架去合并在一起去思考，这是我的想法。
我再补充一个，就是我觉得刚才那光谱模型它可能也是动态变化的，有可能比如说到了10年或者20年以后，BTC ETH 它可能就更具有进攻性了，那它可能就更呃不更具有防守性了，它可能就是更偏向于光谱的左侧了。对，我觉得它这个可能也是个动态变化的，所以你可能也要不停的需要有一些能替代它们的东西放到你的更偏右的地方。
我同意，对。
那我再追问一个话题吧，就是，我理解这个刚才你所阐述的这个与塔勒布所阐述的不同的这个杠铃策略，似乎是一个， 抽象的一个观点或者是一个框架。然后那如果你认为，我这里面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认为生活费这个部分，或者是你未来一段时间的生活开支不在这个杠铃策略里面，然后因为我之前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杠铃的保守端是不是应该把生活费放在里面，但是你觉得可能这个要再游离之外，那是不是说明了所谓的这个杠铃策略本身也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因为你把，因为它就像我们之前读书会聊到的，就相当于你把生活费在这个杠铃策略上打了一个补丁，对吧？你杠铃策略是一个东西，那你周围有一些补丁，那可能生活费是一个，那是不是还有别的补丁呢？就比如说，我不知道买房那个，或者是家人，或者是女朋友、老婆、孩子的一些需求，那是不是也是一些补丁呢？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杠铃策略或者刚才所说的这个新型，我个人称之为新型杠铃策略吧，它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一个投资原理？它是一个第一性原理吗？还是说它只是投资的一种方式？那你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能力结构或知识结构或者是理念来构建不同的策略，比如说塔勒布构建塔勒布式的原始杠铃策略，巴菲特构建巴菲特式的这个价值投资，索罗斯或者每个人有不同的这种投资的策略。你觉得这个杠铃策略它是一个第一性的吗？还是说它是一个众多投资类型策略中的一种？这是两个问题。
我能理解，我按顺序说吧，就是第一个就说比如说这算不算说好像一个看起来好像第一性原理去构建的一个框架，然后后面不能解释所有东西，然后去打了一个补丁，我可能从另外视角去说吧，就得是比如说今天，比如说假设说你未来要100%去配置以太坊，假设说你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资产，而且它实际上是，那你今天应该持有多少的仓位？20%还30%还50%还60%呢？那如果是50%的话，那51%为什么不行呢？在我看来，就得是我们去做出一个决策，不是看好像51%还是50%，然后看起来好像你为什么选择50%，我为什么选择51%，然后好像是我打了一个补丁或你打了一个补丁，不是这样的。应该说投资它有，因为它面对的是多重的未来，那么它必然会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因为为什么会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呢？就是在具体的行为上，因为它具有反身性啊，就得是比如说，假设穿越到历史，你发现星期一是最低点，然后你去星你去上一个交易日，你去星期五买了，结果因为你就因为你在最低点之前买了，所以那个最低点它也改变了，对吧？所以它本身就不存在一个确定的未来。我是随便举个例子啊，那但是你可以怎么这样去做呢？就得是投资它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得是你应该去排除那些一定是错误的选项，一定是不合适的选项。你可能有很多种框架跟思维，它更多是帮你排除掉错误的。然后剩下来的那些东西，你可能有不同的命名方式，但是我觉得它背后阐述的道理都是类似的、相似的、差不多的。所以刚才比如说生活费这个方式，我觉得更多甚至说，比如说我刚才说以太坊仓位的方式，我觉得你可以很容易排除，现在100%配置是不合适的，0%配置也是不合适的，这我们上一周大概也聊过。所以那中间你应该配置多少，我觉得这是不同视角不同经验下的一个话题，可能每个人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这是第一个点，就是我不觉得是一个补丁啊，我更多觉得就得是它不是一个错误的选项，那就 OK 了，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排除掉就得是明显的错误。然后第二个就得是你刚才说那是不是说好像不同的人会构建不同的所谓的这种杠铃策略呢？我觉得我们认真去看的话，虽然说塔勒布他可能是在过去十几年前还是20年前提出了杠铃策略这个概念，但是只有他提出以后人们才有这样的行为吗？我觉得不是的。你可能50年前别人就做出类似的决策跟行为，他更多是把它抽象的总结，然后命名为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们认真去看的话，对于杠铃策略目标或者结果是什么呢？守住下限，然后提高上限。那么我们去看，比如说像巴菲特原则，他也会找到一些相似之处啊，对吧？守住下限，怎么样守住下限？巴菲特有两个词，第一个是能力圈，你买你懂的东西，对吧？那你的下限是，往往来说是可以得到很强保障。这还不够，巴菲特再加一个紧箍咒，他说你还有一个安全边际，这个应该更早是格雷厄姆提的概念吧？
那你这个安全边际就等于是我价值一块钱的东西，我有能力识别它是价值一块钱的东西，但是我安全边际是它跌到4毛钱我才去买，那就变成了，那你这个下限就很低，你4毛钱去买一个你能够理解它是一块钱的东西，那你亏能亏到哪里去呢？我不是说不能亏啊，那你能亏到哪里去呢？那你下限能够得到保障，那么这个上限具体到哪里？那其实那又取决于说你整体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模式，那是如何的？大家其实也都会去考虑，就得是你想想，你如果在你能力圈内，你去换不断去换更有价值的资产，那么其实这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上限。但是这我觉得现在说你如果只是说巴菲特他会回到很早的时代，他很难说碰到今天这种互联网这种强大的网络效应所爆发出的可能像比如说 Facebook 早期投资人使用翻个1000倍的这样的情况。那他如果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话，他完全按照他那个模式，我觉得他的上限也同样也可以很高。那所以说我觉得在不同的投资者角眼嗯的眼中，他可能说不一样的话，但是背后他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些更深的共通之处。所以杠铃策略更多是塔勒布所提出来的，他去总结的一个东西，那别人可能是用其他的方式去总结的，这是我的想法。
好的，我想再追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啊，就是长期主义还是随机应变，那你会觉得，因为我们刚才我理解你又把杠铃策略做了一个抽象，所谓的杠铃策略做一个抽象，就变成应该守住下限和提高上限，那是不是长期主义的东西更对应守住下限，随机应变的东西更对应上限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刚才也提过，其实很重要，包括思考这些问题，包括搭建这样的框架，甚至理解里面的内核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因为正确的可能不知道，但是要排除一些错误的选项。那杠铃策略这个概念，中间是有一个段的真空的，就刚才裴才说的，中间是没有的，应该是一边一边，中间是没有。那什么样类型的策略，你觉得会是明显的这种错误呢？就是上限也不高，下限也不低吗？是不是类似于这样子的策略就全部需要排除？就是最好就不要考虑呢？中间我的问题是，中间这个部分是不是真的就是真空的呢？这个是两个追问的问题。
我理解，好像第一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如果去思考上限跟下限，它分别对应长期主义跟随机应变，我觉得不是的，他们两个都对应长期主义。我这边再解释一下，就类似所谓随机应变，它其实考它这种行为随机应变，就类似它考虑你的反应速度，而不是你的决策质量哦。上限跟下限，我们刚刚仿佛用，比如说用苹果来举例的话，就等于是苹果，那你可以很容易看到它未来10年，这 OK，这是一种长期主义。但你看特斯拉，你虽然说不知道它10年是怎么样的，但你也可以有一个更抽象的视角去看到它内核中不变的东西，就等于是它有竞争力，至少能活到未来10年，而且你知道它能够以某种核心。某种强大的力量不断扩展，比如说以太坊，未来10年以后是怎么样的？具体来说，我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大概我随便描绘一下它10年以后的未来。第一个，它 EIP1559还会继续，它那个链上活动越多，它会越多现金流。未来的话 TPS 能够提得更高。那第三个就得是它的安全性，我觉得会比今天更高。即使它出了问题，它也可以通过 fork 等等方式，它去重建它本身，它死不掉。所以，但它具体未来10年以后，它会这能够涌现出什么应用？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所以就得是在我看来，就得是它的上限是通过随机应变的方式去达到吗？不是的，就得是你如果看不到本质上更深的那层不变性，更抽象那层不变性，那么我觉得这个这样的资产那个。还是别碰了。就是更抽象不变性，甚至包括来说，比如说你哪怕就是一个坏球队，你发现他赔率错了，赔率定错，你背后也是通过你理解了它本身背后一种不变性，然后去理解它，它可能会输球，可能会赢球，但是它赔率错了，这点是很明显的。比如说一个球队，它是 一赔1000万，那很明显了，对吧？他至少存在那么一点点运气，我就随便说。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类型的策略它是明显的错误，比如说像杠铃策略中间这一部分，我们再回溯一下爬布，他说到杠铃策略的时候，他还举了其他例子，不仅仅是投资啊，他说你看书应该去读最经典的书跟最新的书，就是他指的最新不是指畅销书啊，他指最前沿的那种论文。那么它的含义是，就等于是，第一个就最经典那些书，它认为有一个林迪效应，就等于是经历过时间考验，所以它其中蕴含信息，它可以再活得更久。然后第二个就最新的那些东西，它很好的去补偿了，就等于是你如果只看经典，那你很有可能对最近200年的东西你都不怎么理解，那么你这时候可能也会出问题。所以就等于是它其实核心更重点是我看经典，那同时呢？我不能说我有块拼图，那个没有补上，我要补上这块拼图。那同样的，你去做一个策略的话，其实更多就得是他我们这是再回溯他为什么说看经典，因为经典是容易去他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密度是非常高的，性价比是很高，因为你可能看10本20本普通的书，然后你才可以得到一本经典的书，他所思考的那种全面的角度、深刻的角度，因为过去几百年人帮你挑选过，它就等于是你去看经典书，你性价比高，你节省挑选时间，节省了就等于是那个阅读无用的信息的时间。他的意思是这个，对不对？不代表说你中间的书它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它有价值，只是不如那些经典的东西有价值。那同样的，我们再去看，比如说苹果它的商业模式，就有点像所谓的经典的书，你很容易看懂，它很容易，对。然后，但是比如说，那中间那可能90%以上的公司，说真的，你都不知道他会不会活过未来5年10年，他未来5年10年后的商业模式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所以就得是，其实一句话，就中间部分，就什么策略是明显错误呢？就你根本看不懂的公司，你去买它，你连赔率看不懂，公司也看不懂，你去买它，这就是明显的错误。当然，这90%的公司，可能有的人懂。就是可能其中这90%的公司，其中有一家公司可能是对你来说是90%，对我来说可能是10%，这完全取决于说个人啊，所以我觉得明显的错误其实取决于说，就得是每个人都有至少90%以上的东西他是不懂的，那你错误，你犯错就是你去碰了这些东西，这是我的想法。
好的，佩才，你有要补充的吗？我看时间也蛮久了，我如果再问下去，感觉要超2个小时了。我们要考虑，比如说，问一些别的问题吗？或者是
我这边也没有什么补充了。我觉得今天还是收获挺多的，就是基本上把我一个投资思路应该说理得更清了。对，要不我们就剩下个15分钟左右，我们看看这个今天有没有人就是在那个就是在聊天群里面提问题吧。
好呀。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币圈生存是长期主义还是随机应变嘛？就针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其实也不是具体的投资意见，而是我们几位嘉宾呢，他们结合了自己在币圈的生存经验，表达他们在投资过程中的一些观点和想法。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嘉宾也是提出自己的观点加以论证，也进行了一些调整。那我们空间的上方，其实我 pink 了几条推文啊，一个是我们这期的活动信息，一个是我们 E2M Research 的电报链接。如果大家对这个观点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或者问题，就欢迎大家以文字的形式在评论区留言，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讨论之中。那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E2M Research 的电报群。那对今天的观点或者是我们之后的一些活动，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见解和看法。那我看了一下咱们电报群里面的一些留言，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就最近有一个人工智能很火，然后我也看到我们群里面有人就把这个人工智能的跟对人工智能的提问，然后进行了一个引述。然后那我就这里我就把几位嘉宾就把他给这个ChatGPT 这个人工智能的对话，然后稍微引述两条问题，然后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就对比一下我们真实的投资人和人工智能在投资观点上的异同。那第一个问题是， 在加密货币圈投资，选择长期主义策略，对，还是对情况随机应变更有利于累积资本？这个问题，要不佩猜你来回答一下。
OK， 是说长期主义还是随机应变更
有利于累积资本？
有利于累积资本。OK， 那我还是肯定是 prefer 这个长期主义吧。我觉得，随机应变这部分，可能会是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应该贡献度远不如长期主义那么高。我觉得这里面至少在我的这个理解里面，可能是个二八分的概念，可能80%的资本的累积来自于长期主义，可能最多20%的可能是来自于这个随机应变。那么，而且我觉得这个随机应变呢，并不是说完全的这个完全的就是抛弃长期主义，就是你这部分里面其实也包含了长期主义的一些成分，只不过它可能是一个动态的，就是还是刚才我们讲的概念，就是现在的护城河和未来的护城河的概念。那么只不过说，那币圈因为创新的点比较快，那么可能每隔几年可能就会有一些创新点出来，类似于08、09年是 BTC， 那么到2014、2015年的时候 ETH 出来了，那这部分那个时候的 ETH 可能它也有长期价值，但是也算随机应变。那么我觉得可能会随机应变里面也是包含了一些长期主义的，它只不过是更新的长期主义。我大概是这个观点。
好的，谢谢佩猜。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奥德赛，就奥德赛前面一直在提就是这个塔勒布的杠铃策略啊。那如果在加密货币投资中，该怎么使用这个杠铃策略来构建自己的投资呢？这个问题。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第一，因为用杠铃策略我不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啊。因为第一个点，第一个过滤器是我只投自己我懂的资产，这点是在加密货币领域中我懂的资产是特别少的，只有以太坊，所以就得是我可能对这个问题，我可能还不是能够非常好的去说，直接的去回答他。我更多就得是，可能如果按照一个，不见得是我自己啊，可能按照别人的方式，就得是你可能绝80%资产，或者说绝大部分资产，你是投入到一个你能够理解它有一个护城河的一个资产，然后剩下一些资产，你去投入可能某些创新会摧毁你这个80%的资产的这样一个新事物，所以说我可能用更抽象的这种方式去回复。
那要不董真你补充回答一下刚刚这个问题，然后最后一个关于以太坊的问题我再来请教一下奥德赛。刚刚这个问题是在加密货币投资中该怎么使用杠铃策略来构建自己的投资。
好的，然后我其实同意刚才奥德赛说的说法，就是我觉得这个也很像大猩猩里边所提到的，那你的主要应该是持有一些大猩猩的仓位啊，同时你应该也去谨慎或者小心，有哪一些大猩猩或者是非大猩猩的这样的公司有可能去颠覆你的仓位。然后我补充一点吧，就是还是之前提到的能力圈的问题，就是因为每个人还是有自己的不同的能力圈，我们现在我个人认为啊，我们视角可能更多的还是从投资的角度。那有一些比如说从业人员或者是创业团队，我觉得他们的一些整个概率的分布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每个人有自己擅长的地方，可能有很多团队很擅长很专业的这种coding 啊，或者是很擅长一些专业的一些代码的部分，或者是做 marketing 或者是做 BD， 每个人有自己不同擅长的事情。所以我倒觉得这个事情回答是挺见仁见智的，就是还是要围绕着你自己的能力圈尽量的扬长避短，
然后如果你没有能力圈，那么可能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好的贝塔，就是投指数，或者是就是花时间想办法去构建自己的能力圈。对，我大概补充这样一个观点吧。
好的，谢谢董真。那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以太坊的，在加密货币投资中，以太坊有哪些别的币没有的优势呢？有哪些可以说是以太坊的护城河？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奥德赛。
这个问题我再重新再定一下问题，我并不觉得说以太坊有哪些别的币没有的优势，它更多是有哪些别的平台没有的优势。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这里是我们如果从平台的视角去看待它的话，而不是从它的代币的视角，那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它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强的，基本上是不可能被颠覆的网络效应。为什么呢？因为90%以上的开发者都在以太坊。这个其实在这个一旦发生，其实就有点像微软跟苹果的平台当年发生的事情一样，因为开发者都在上面，所以用户也都在你的上面。用户都在你上面，然后所以开发者也都会来你这边是这个是最核心的，然后它会衍生出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优势，但是其他的优势就得是附带的去增加它这个网络效应的优势。那其他的其实比如说如果跟比特币去对比的话，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如果看比特币的编程语言是比特币脚本，它是图灵不完备的，因为为了保证安全性，我觉得图灵完备虽然说是一个更容易实现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它在未来的可能性上，它其实它是以太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就得是图灵机能做它都能做，这是第二个视角，比如说如果是跟比特币去对比的视角，但是这不是护城河啊，这只是一个优势，护城河还是说我刚才说的这个网络效应本身，说完了。
好的，谢谢奥德赛。那今天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从8点钟到现在也差不多2个小时了。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我们这期，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那我想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在空间的上方 pink 了我们 E2M Research 的讨论群，这是一个电报群，就是大家的如果对我们E2M Research 比较感兴趣的话，大家就可以加入一下。我们一般会把我们的一些活动信息，包括一些讨论的话题，都会在这个群里面抛出来，包括我们往期的一些音频播客。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点击收听一下。那看董真或者其他嘉宾这边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这边没有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时间，感谢所有人精彩的发言提问。然后我们下周还是同一时间，周五的晚上8点，希望跟各位能够再见，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大家。那我们
谢谢大家。
下周同一时间8点，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 E2M Research。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